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陆家。
今天我们还有谁？嘿，小魏，你被我们抓进来了。
小我那个节目这个走不下去了，来参加罗马书。
我们的罗马书也是走不下去，我们上次是七月，你看看，他现在已经十月，
百日之后呢。
就是啦，我们需要继续讲下去了。我们现在正讲到这个十章的最后一小段啊，复习一下。这个复习有很多种办法复习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书九十十一章是讲什么？
关于以色列。
哎，你这关于以色列这太笼统，可不可以讲仔细一点？他写这三章是为了要告诉我们什么？
他好像对以色列人有一种迫切，
哎，他是有一种迫切是吧？还
心中忧愁，时常忧伤。
但是他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这个事儿吗？
嗯，不只是这样。
是啊，这就是我的问题啊。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强调完这个福音的顺序之后，
嗯，
还是盼望我们这些外邦人长久的这个站得稳。
然后他讲这个福音的顺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让我们这个外邦人要长久的站稳。嗯，这个话呢当然有点学问，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好了。因为这三章圣经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保罗那所有使徒的讲论里面最特别的，因为除了这三章之外别的地方没有这样清楚的告诉我们，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提这个问题啊。
嗯，
那如果没有这三章圣经，我们不知道什么
啊？不知道。
嗯，这是一个比较难答可是很重要的问题了。因为你说你读罗马书读懂了没有啊？你第六章拿掉你不知道什么，第七章拿掉你不知道什么，这第九到十一章拿掉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们会少了什么样的知识？
如果没有这个十一章，最后可能真的大家已经神丢弃以色列了。
嗯，
神就可能丢弃以色列人，或者说你看他所提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救恩的顺序啊，到底上帝这场胜仗他是怎么个打法的啊？整个的战略计划的先后顺序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啊？我们就不知道了。尤其你在说这个外邦人要外站稳啊，那不只是在福音上站稳，而是对以色列家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这些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这整个的犹太族群我们应当怎么看待他们，我们自己在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边又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上，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这都是这几章圣经要是没写出来的话我们弄不明白的啊，甚至会引发很多很多的辩论的啊！但是很不幸，他虽然写明白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在这边发明自己的思想，比如我们又要说了，这个预定论就是其中之一了。他这个讲法跟这三章圣经是完全没关系的，是不是？
你说是预定论吗？
对呀、啊，现在这个预定论在你们浙江就很流行。这个加尔文的讲法跟这个没跟这几章圣经是路数不一样的。这个问题能够大概定到这个框架上，那我们就会比较记得啊，这三章到底说什么。我们现在刚好走了一半，刚才陆家也讲，他一开头他就讲他对以色列人有个负担，他这个他知道他的骨肉之亲呢、啊、不是对着耶和华没有力没有热心， 他们是大有热心，可是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那这个真知识到底是什么呢？但这个真知识是什么，在第十章讲出来了。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那我们上次说了，这话有一半是摩西说的，还有一半呢是保罗解的。摩西只是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保罗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领下基督来。那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哎，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从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对吧？这道离你不远呢，正在你口里，正在你心里。这是摩西讲的，对不对？那这个告诉我们，他读旧约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他在这边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这个示范是什么？小魏再给我们解解。小魏来就是好，就是可以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
我刚刚听蒙哥一讲这一大堆都听懵了。
因为他这个真知识也是从摩西讲的话里面出来，但这个真知识到底是什么？他用了两个例子。第一个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什么是出于律法的义？就是讲到基督了。那同时摩西又说了，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底下没下文的，保罗就替他解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领下基督来，你也不要说谁下到阴间去替我取了来呢，哎，保罗说这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所以从这里看的话呢，他解读旧约圣经他是用基督来解的，
嗯，
对不对？基督是一切旧约悬疑的答案，你读不懂，你猜他是基督大概错不了。我好久以前我讲过，我这是一个真的，这是一个老传道人，他很有学习的，他很有耐心跟年轻人讲课，他讲讲讲他就会问，可是他讲的东西比较枯燥啊，所以常常会打瞌睡。他问的时候你就不要急，你就说哎耶稣啊，大概就对了。
哪里都是耶稣。
对，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口里心里离你不远，保罗在引申下去就是我们很出名的这几句话了。口里称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你就永远活着了。这个就是所出于律法的义，在整个的律法书里面隐含了一个义。你不要以为你去行那个律法就行了，你要行那个律法的义，你要明白那个义是怎么回事的。那这个义呢，啊，他这时候已经又点出来了。为什么要讲这些？这些东西其实前面讲过类似的观念，但不是从这个角度入手的。他就要引出底下所说的，还是前面已经说了，就是以色列人他没有凭着信心求，而律法的义原来就是要你凭着信心求的，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正在你心里，这个是凭信心求的，这是他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但是他讲这些事情不是要跑题，他讲这些事情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犹太人没有按着真知识求。那这当然只是他仍然在布局，他后面要讲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最重要的目的都还没讲。这三章圣经前几次已经和陆家讲了，他大量的引旧约圣经，引的是极其繁复，因为这些问题很重要，他绝对要有根据的。怎么样说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又不信，是不是？神是不是离弃了他的子民呢？那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热心却被丢在旧恩以外呢？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在圣经里面已经有答案了，而不是你自己发明出一个答案来。所以他在这边大量的引用旧约圣经。那我们今天继续下去呢，对十章十一节啊这一段呢，先把全世界的人都拢在里边，然后到了十一章啊，他应该是说以色列人就没有凭着信心求就跌倒了。然后呢，他要告诉我们说，神是定义让这件事情发生呢，让旧约里面就留出名额来了，哎，然后到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这是他很精彩的一段论述。但是我们慢慢来，我们从这个十章的十一节，他就引了一句经上的话，他说：“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这句话对于以色列人和我们读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咱们犹太人来，
这句圣经从哪儿出来的？这个总容易了吧？你手上不是有个什么宝典吗？一每次问这个问题你都答得出来。
什么宝典？
小魏最会告诉我说哪一节圣经从哪儿出来的，什么有几次啊，他都能够查得出来。
我们这个圣经版本他直接把这些出处都标出来了。
你那个圣经好啊，那是三字会出的是吧？啊，
是啊。
从哪儿出来给我们讲讲。
生命记30:12。
哦，生命记30:12。哎，他跟主耶稣一样，他会引生命记啊。就你喜不喜欢读生命记？陆家喜不喜欢读生命记？
还行吧。
还行。
摩西五经除了这个立位记稍微有点枯燥，其他都好。
哎，生命记是非常美丽的一段圣经，摩西不愧是个大诗人，是吧？你看当初他对以色列人讲这句话啊，不是对全世界的人讲啊，以色列人在听这句话的时候和我们今天听有什么不一样？
以色列人认为这个神的诫命很难行，行不出来吗？
行不出来，但是对于这个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哎，这句话恐怕他们里面联想到的就是像信靠耶和华啊，就得以进入迦南地啊，这些事情至少当时来讲，后来恐怕也就是说要信神给他们的话，在他们的脑筋里面这些话是跟其他的民族的人没有关系的，跟外邦人没有关系。可是保罗读这句话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前面摩西的话给他一解的，他基督就出来了，对吧？这句话给他一解的，救恩就出来了。他从这句话引申到十二节，他怎么说啊？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
救。
对，前面已经说了，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他这个因为所以都是从旧约的话里面出来，然后他尤其有一件事情叫犹太人的是跌破眼镜的，是吧？他从这个凡信他的人呢，这句话里面他所讲出来的是这个救恩是给所有的人，只要信就能够得到，无论你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并没有分别。这个话就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大逆不道的，可是他从旧约的话，从生命记的话，他就是很公平的，因为他看见基督，他就很清楚，他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当这个真正的义来到的时候，这个本来藏在律法背后啊，要给我们的义，可是我们却因为肉体的软弱得不到的这个义啊，当他来的时候是让你用信的，而且当你信的时候是凡信的人就不至于羞愧。这个所谓的羞愧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用这个字？
因为做不到，抬不起头吗？
抬不起头来。小魏觉得他为什么要用这个？不至于羞愧。人什么时候会羞愧？
做不到。
啊，是罪污。
哎，你的缺点被显出来的时候，你罪的痕迹在你的身上显出来，你去不掉。你显在众人的面前，你显在神的面前，那个叫做羞愧。为什么信他的人必不知羞愧？那还不只是说，哎呀，我信，我到最后，你看我这个神好啊，我这个神有办法让我找到事儿了，是不是买到房子了，所以我不羞愧，或者他让我得永生了，我不是羞愧。当然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恐怕他这里基本的问题还是说，因为你得到了这个律法的义，啊，这个义呢就遮盖了你的羞愧。那怎么得到的呢？什么叫做得救呢？就是从你的罪里面得救了嘛，从你的审判里面，从你的羞愧里面得救了嘛。那这件事情是没有分别的啊，无论你是犹太人是希腊人，一切求告他的人啊，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这句话他就没有再引旧约圣经了。其实这句话恐怕要去想的话，也可能可以从旧约圣经里面找到影子啊。那如果讲到13节啊，我们大概还可以明白他思路的顺序。哎，他这个就是我们跟陆家一直在玩这个游戏啊，讲了一个小段落，把底下盖起来，
等于背。
你背的太熟了，就失掉这个读圣经的乐趣，因为你已经知道底下讲什么了嘛，对吧？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姐妹，哎，不要这么用功，对吧？圣经不能太熟，太熟了没乐趣了。你要慢慢的去咀嚼每一段，你这段大概明白他说什么了。然后你去问自己说，底下他想什么？这底下他讲的东西呢，又是让我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底下他说什么？底下这个 他这个小段落大概是从哪里到哪里呢？十四节开始，
14到17节。
嗯，六家同意不同意到十七节？
差不多到最后了吧？
差不多到最后啊！哦，我有在同意小魏，就是到了十七节。那小魏给我们念念吧，14节到17节，念大声一点，念慢一点。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嗯，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嗯，他为什么要讲这段话？跟前面有什么关系？他这段话是为什么东西在铺路？因为你光刚初读这段话的时候，觉得好像他，哎呀，你干嘛这样子？你这最近这个英国不是他要脱离这个欧盟吗？脱离欧盟之前，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
不是那个
全民投票，他们在投票之前呢，英国政府认为大家会决定要留在欧盟，结果票一投呢，嘿，险胜要脱离欧盟。所以当初他们就有人讲了，你干嘛多此一举？你不投票也就算了，你自己提了这么主意要投票，这一投呢可投出事儿来了。这里有点这个意思，他前面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啊？是要用信心，无论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犹太人，你都是用信心来得到这个义。哎，怎么他突然又讲了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要给自己再挖个坑呢？这下漏起风来不好玩了，你这个讲完了，你自己能不能收场啊，都成问题了。
确实是，也要引到基督那边去。
他当然写的东西是很生动啊，你如果顺着他的思路去的话，你觉得那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他这个地方他就不再用直接的陈述，他反过来一层一层的问回去。如果我们用陈述来讲呢，哎，他说神这个东西固然是挺好，这个律法的义啊，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可是这件事情呢，你必须要经过几个手续，对不对？你要把这个消息啊，要差派一些人去传嘛。那你要去传这件事情，首先你要从神受差派啊，你传了之后，人才可能听见，你听见了，人才能信，你信了才能够求告嘛，
嗯，
是不是？这件事情保罗也没有去引圣经，至少他还没有引圣经，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顺序讲给我们听。那嘿嘿，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这个，要去传，要奉差遣。
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嘛，没有差遣我为什么要去呢？对不对？我们做工的人可以学到什么？
做工的人，就是要去传，
就是要去传。小魏呢？你觉得这段，包括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他干嘛自挖墙角起来了？
每次听到这段经文，好像是在强调这个最后这个信心的这个效果也是从基督那里。
所以我在说嘛，这个是一定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让我们学。我为什么要问说保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让我们去看保罗怎么建立他的这个论证，或者他怎么去思想这些事情。因为并没有人规定他往下要怎么写，也并没有人规定说你一定要写。可是你如果顺着他整个罗马书一寸一寸读过来的话，等他写完了，你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因为人能问的，人能想到的，他都替你说完了。
我上次去听一个讲道，他也在讲罗马书，
嗯，
他用一个半小时主日讲道讲了三章啊，
哦，
五六七，跟我们做节目完截然相反，因为他都是好多的条条框框啊，然后概括总结啊，
嗯，
摸不到那个思路。
你要看保罗他对于普通人的正常的思想，可以说是无论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信主信久了，就很多事情就讨属灵公式啊，我们往往就越过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的这个啊，我们就讲说逻辑思维好了， 一步一步的东西，我们大概觉得那一切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也就不去想。可是保罗在这里他就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他一点都没有避讳他，因为你既然是一个这么奇怪的一个东西，又是在生命记里面神对犹太人讲的，然后你现在说凡求告他的都必得救，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那首先你要说希腊人怎么知道呢，对不对？犹太人又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因为大家显然读过这个圣经，没有人给我们解明嘛。神既然有这样一个好东西要达到它的效果，那你这几个步骤是少不了的，有人奉了差遣去传，对不对？不是自己去解的，神派你去做这个事，传了以后你得听见，听见了才能信。你看这个它这个次序很紧密，我们想说传了以后就信，不是说传了还得听见。你既然是每一个人，那你就让得每个人都听见了，听见了才能信，信了以后才能求告嘛。因为他前面说凡求告主名，你看人家多仔细，一个步骤不漏。
王哥，他这个挖这个坑的意思是不是他把这个过程给写清楚了？因为前面讲了这个凡求告主名得救嘛，信嘛，就是其他人可能会说如果不信或者是就是这个话怎么讲？中间这些过程，就是保罗之所以挖这个坑，他是要讲明在这个过程之中神该做的好像都做到了。
哎，这就是他底下引的圣经，那个又是让人家更是没想到他是这样用圣经的。我们讲的很简单啊，你说的有理，哎，这个你没说我没想到，你说我同意，哎，果然，哎，我不信你不能怪我，因为没人传给我嘛，对不对？那这几个步骤是不能少的。底下他所引的圣经呢，他居然不是在说这件事情很急迫，我们需要赶快去做，他居然是说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
嗯，
你看见没有？那同样的，我们在传给福音朋友的时候，他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我们都没听见呢，那怎么信呢？哎，你现在听见了，我讲给你听了，你怎么还跟我说你没听见呢？对不对？所以凡是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的事情人，他就不能再辩驳了。如果有人要辩驳，那说有人没听见，那你就赶快告诉他，你赶快去传嘛，你跟我一样赶快去传嘛。
嗯，
他底下所用的圣经，第一个他讲说神有没有差遣，有，这些人出去了没有，出去了，再说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哎，这是从哪出来的？
以赛亚书52:7。
这以赛亚书52:7讲的是什么？是讲的是那人登山的脚踪呢，还是报喜信的人的脚踪呢？是讲的基督一个人的脚踪呢，还是传福音的人的脚踪？是哪一个？给我们念念吧，这个以赛亚书52，他怎么写的？
被掳的民呐、啊，
嗯，
他讲被掳的人，
被掳的民。
52:7最后说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哎，对啊，那是讲到基督啦，是不是？
所以这个报佳音的这个人好像只是一个人。
那怎么办？那怎么解他？他为什么这么大胆就这样用这个圣经这样用法？我们可以怎么样替我们的大师兄打圆场？
这个打圆场的问题是说，明明这里好像只讲一个人，但是他怎么可以有一个意思说好像已经传遍天下了呢？
还没讲到传遍天下，他就说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对不对？那个那人登山的脚何等佳美，是讲到基督啊。可是这里为什么是说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为什么是多数的呢？是不是还有别地方的圣经呢？或者是他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呢？
少一个字，龙哥，你这是有答案的了。
我没答案，你们老是说我要答，我没答案。我看了一面，一面读一面问嘛，这跟主耶稣学的嘛。你不问就像读过去，那就没意思了。
问题就是以赛亚书说的报佳音就是一个人，但是保罗在引的时候好像是他们的脚、
嗯。对呀、啊，
那这人有没有可能
是谁？
那这人有没有可能是预表？凡是都是来登山的人。只要是登山都可以。
以赛亚书52:7那边所说的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这个是多数的啊，这个就是传福音的人。但是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那他们传的是谁？传的是基督。只是基督 背十字架登山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怎么样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有啊。
嗯，
所以不但是他一个人的脚踪何等佳美，那所有的人的脚踪都何等佳美。他们传的福音是基督，可是他们这些人都是跟着主一起登山的。何况他这个五十二章七节前半，这是讲的，这不是讲的基督了，这是传基督的人，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基督是成就救恩的，是这些人在对西安说你们的神作王了。这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那是因为基督的登山的脚踪佳美，而他们是按着基督的脚踪，跟随基督的脚踪去行的，那当然都佳美了。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啊，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你也可以说这个经上所记的是报福音传喜信的人，有他们的脚踪在那里。那这个何等佳美呢，是保罗就着那个基督的榜样替这些人加上去的啊。因为就连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那边所讲的重点，其实也是在讲这群人，而不是讲基督，只是他在背后隐藏的说这人登山的脚何等佳美。这是我的猜测。
这个里面这个画面好像也很奇怪，但是也很美啊。这群人到底是出去这个报佳音了呢，还是登山？
美国有一个就算是这个黑人灵歌的，大概是就至少是民间的这种圣诞歌曲，他就是说在每一个山头去传扬嘛，去走遍每一个山岭去传。
有一些是什么肉眼看得见的脚踪，有一些是什么属灵的山，
嗯，我们一方面都是跟着耶稣登山，可是一方面呢，我们也都在啊报福音传喜信，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所引的，他之所以在提，他用这些圣经来解释前面的，就是说主有没有差遣人去传道？有，因为经上已经讲了，有这些传道的人怎么样啊？他们登山报喜信嘛，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哎，但是我们今天没时间再谈下去了，得下回继续再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